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布林肯表示，以色列攻打拉法无法剿灭哈马斯。联合国报告指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传出战事涉及重型武器。乌克兰边境重镇被俄军轰炸，几千人撤离。美国退役飞行官员训练中共飞行员，同时涉嫌同中共黑客合作。调查报告指出，中共使用应用程式取得后台数据，加强海外宣传。拜登政府最快14号公布对中国的新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以色列进攻拉法，可能会延续目前的暴乱形势。由于哈马斯还有很多武装分子残存，倘若他们离开，就将会留下混乱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真空，并且可能由哈马斯重新填补。布林肯强调，以色列全面进攻拉法无法完全剿灭哈马斯。美方目前还未见到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结束之后的规划。美国将会继续同以色列讨论更好的方法，来获得更加能够持续的结果。同时他亦都警告，哈马斯已经返回加沙北部的某些地区，因此全面入侵可能会伴随着极高昂的代价，而以色列将会不能够不承担当地长期叛乱的局面。据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六表示，联合国官员在苏丹西部的达尔富尔一座主要城市爆发使用重型武器的战事。联合国苏丹人道主义协调员沙米拉在声明中说，法尔希人口稠密区爆发的暴力事件令大约80万人身处险境。他说，受伤的百姓被送往医院，大家都尝试逃走。过去一年几以来，苏丹政府军总司令帕罕同前副手达加洛指挥的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一直交战，令苏丹饱受战争痛苦。这场内战已经造成数以万计人死亡，并且迫使超过850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亦都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美国上个月曾经警告，达尔富尔最后一个不受准军事控制的主要城市法希尔即将受到攻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指出，我们需要紧急停火和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来推动政治进程，令这个国家重回正轨。据乌克兰官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持续跨境攻击乌克兰赫尔科夫州的边境重镇沃尔什斯克，几千民众已经由该州的边境地区撤离。俄罗斯由10号起跨境突袭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以来，已经在当地取得窄幅进展，在星期六声称占领了该州5座边境村庄。据法新社人员星期日当日目击到，一群民众已经由该州边境城镇沃尔什克斯周围撤离，其中多数是老年人。另一方面，乌克兰星期日亦都对俄罗斯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发动无人机攻击，夜袭当地一座炼油厂。该炼油厂受到俄军击落之后爆炸，起火燃烧。伏尔加格勒州长波夏洛夫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指出，目前火势已经扑灭，无人员伤亡。近日，美国退役飞行官员训练中共飞行员受到起诉一事披露出更多细节。退役美国陆战队飞行员已经归化为澳籍的55岁男子杜金，因为指导中共军方飞行员驾驶降落航空母舰的飞行技术违反了美国法律，受到美国政府以多项罪名起诉。杜金的律师在近日提交给澳洲检察院总长德雷库斯的文件指出，美国政府由没收到的中共黑客设备中发现和杜金的通讯记录。律师表示，杜金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中共黑客合作，因为美国当局由中共国防间谍苏宾手上查扣的电子设备之中发现同杜金的通讯，而杜金当时认为苏宾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的职业中介，并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同苏宾合作。本案即将在5月较后时间开庭，届时澳洲检察院总长 德雷库斯将会决定是否将镀金引渡到美国。根据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利用由 T-mail 等热门应用程式取得的后台数据，分析海外目标受众的偏好、决策模式和社会趋势，来进一步加强海外宣传的角度和方向。专家表示，美国需要更全面的数据私隐立法，保护个人私隐，来阻止数据流向中国。这份题为《中国特色的真相与现实》，协助中共宣传活动的系统构建的这份报告指出，中共政府正在由热门的中国应用程式、游戏和网上平台获得海外用户数据，来深入了解信息活动目标受众的偏好、行为和决策模式，来进一步修改海外宣传。这些公司和中共政府以及警察部门都有共享商业数据，包括在美国拥有超过1亿用户的购物应用程式 T-mail 的中国母公司拼多多，而这些公司已经构成安全风险，并且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虚假信息活动。据美国财经媒体星期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总统预计最快在14号宣布就战略产业对中国征收新的关税，其中电动车的关税将会重达100%。据信部分太阳能产品可以在这一轮的打击豁免。知情人士透露，拜登政府经过接近两年的评估之后，决定在关键领域增加关税。中国电动车的整体关税将会由 27.5% 大幅提高为 102.5%。其他一些目标产业的关税亦都将会增加一倍或者两倍。拜登和幕僚团队最近几个星期花了很多时间决定相关细节，包括要打击的目标以及要避开哪些项目，以免不利美国经济增长。其中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行政部门已经和太阳能产业打招呼，他们的部分领域将不会纳入关税打击范围，包括用于制造太阳能板零件的装置和机器，但是就不会调低既有的关税税率。
美国、欧洲和日本计划针对网上跨境交易中日益猖獗的假名牌等假冒商品联手加强对策。假冒商品大多数在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生产和销售。据共同社13号报道说，近日采访相关人士获悉，日美欧计划联手打击假冒商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立了工作小组，从2022年冬天起与 Amazon 以及乐天等电商巨头和专家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快在2025年制定出防止恶劣商家销售假冒商品的行动指南。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推算，假冒商品交易额截至2019年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5%， 涉及鞋、服装、箱包、化妆品等众多品牌。据共同社说，假冒商品不单止剥夺了本该属于企业的利益，还可能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譬如发生服用未达到安全标准的医药品损害健康，使用电子产品导致火灾等问题。阿拉巴马州鲍德温县 Stockton 附近12号晚间聚集了上千民众举办 party， 估不到过程中发生枪响，造成3人死亡，至少12人受伤。据美联社报道，位于乡下地区的 Stockton 人口仅有400人左右，所以千人 party 为当地带来不少热闹。不过鲍德温县调查部门官员李德透露， party 民众在出现纠纷之后引发枪击案，大多数的死伤者都是年轻人。直至目前为止，鲍德温县警长办公室还未讲明是否有任何嫌犯落网。今年夏季，美国人可能吃不到最喜欢的东方风味辣椒酱。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MoneyWatch 5月10号获得的一份公司备忘录，生产广受欢迎的士拉差辣酱的汇丰食品公司表示，将在9月之前停止生产这种辣椒酱。 因为用于制作这种辣椒酱的红墨西哥辣椒太绿。这间公司还指出，直至5月6号的所有客户订单都已经取消。这个并不是这种辣椒酱供应第一次受到威胁。汇丰食品去年就面临着农作物欠收的供应链挑战。士拉差辣椒酱是越南华侨陈德在1980年创立的。2022年在线杂货配送和提货巨头 Instacart 调查美国人对辣椒酱的爱好，结果发现士拉差辣椒酱是全美购买量最多的辣椒酱，亦是31个州民众购买的顶级辣椒酱。美国努力在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在武器系统使用方面领先于中国。据美国之音13号报道，着重发展人工智能，令公众担忧未来的战争将由机器进行，没有人类直接干预就选择并且打击目标。官员说这个不会发生，至少不会在美国发生。但有人怀疑潜在对手会发展什么，军方没有选择，只能够迅速发展美国的能力。今个月，空军部长弗朗克·肯德尔乘坐首架由人工智能控制的 F-16 战斗机“维斯塔”在加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上空参加了格斗演习，体会了先进的空中作战。这架战斗机是人工智能工作进行的最明显迹象，但五角大楼还有几百个人工智能项目正在进行。在另外一个重要项目当中，军方正在努力用人工智能替代依赖卫星的全球定位系统导航。自由欧洲电台对9个国家的调查显示，中东欧国家在过去5年购买了几百万台中国制造的监控摄像头。虽然这些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制造商数据管理不严，并且与中共政府有关。自由欧洲电台12号的报道显示，中国制造的摄像头在欧盟和北约成员国或者打算加入这些组织的国家中使用越来越广泛。预算紧张的政府越来越倾向于选择价格实惠而且受到国家补贴的中国公司。大华和海康威视这两家部分国有的中国公司是世界领先的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供应商。他们在匈牙利、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乌克兰、波克、科索沃、保加利亚和格鲁吉亚的市场上占主导地位。虽然好像美国、英国和澳洲这样的国家已经将这两家公司列入黑名单，但欧洲还未实施类似的禁令。但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5号开始的一次欧洲重要访问期间，欧洲大陆爆发了一系列中国间谍丑闻，欧盟也在打击中国的贸易行为。这些公司在欧洲的立足标志着另一个潜在的爆发点。美国商务部9号公布最新出口管制黑名单，将37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其中包括22家中国量子研究与产业化的重要单位。南华早报报道，这是美国第二次将中国量子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列入这个黑名单，但是今次范围更加广泛。北京理工大学物理学者易章奇说，中国在量子信息研究的核心力量几乎全入榜，这样的冲击是巨大的。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声明说，在新进这个榜的单位里面，有22家机构与企业因为取得或试图取得源自美国的技术或者产品，以提升中国的量子实力，而被列入清单。声明补充说，这些活动具有重大的军事应用，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去年8月，拜登总统签署行政命令，阻止美国资金流入中国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和特定的人工智能系统等领域，以继续阻止中国取得相关的技术。